第一个过失呢就是贩卖如来。什么叫贩卖如来呢？佛的功德呢，他就是宣说正法。佛是有说法之恩。结果呢，你是现在现出佛的相状。为什么说现出佛的相状呢？因为你出了家，出家相就是现出佛的清净藏相。结果呢，你就没有宣扬正法，你讲的是外道法。等佛的功德是这样在世间上面消失，这个就叫做贩卖如来，就是将佛的功德将它卖了出去。你没有扮演佛陀说法的角色。第二个过失就是偷取佛法。佛法是有开智慧之恩，你宣扬了佛法，使它入到众生的心中。你一定是要将众生心中的光明来到点亮，等众生都知道什么是功德相，什么是过失相，什么是应该做，哪些事是不应该做。你是要使到一切众生产生一个抉择和判断的能力，使到他自己要去自觉。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来自于自我觉悟，是要自觉、自审、自调，然后他才能够自我反省、自我调伏，那他的生命就能够慢慢是离苦得乐。所以佛法是有开智慧之恩。好了，结果呢，你就说你在宣扬佛法，那众生就跟着你学了这么多年，那这班人跟着你的人呢，他越学就怎样，越学就越颠倒，越学越颠倒。所以说你这样呢，不正只是贩卖如来，同时还将法的功德、开智慧的功德都失去了。这种这样人的结果呢，就是他做种种业，这个业当然是偷渡之业，他偷渡了佛法，甚至偷渡了佛陀。经文说，皆言佛法，将这个外道的法，将他都讲成是佛法。反转过来呢，这个反转过来呢，却是非的。经文这个非字呢，是诽谤如法持戒。如法说法的比丘、比丘尼，那呢，你就说他们是小乘之道，你都不知道是有些是善巧方便。结果呢，结果怎样呢，就会出现两个结果。经文就说，由是疑误无量众生，第二个就是堕无间狱。在利他的角度来讲，跟着他人学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搞到是颠颠倒倒，所谓一盲引众盲，相继入火坑。第二个呢，他自己呢，因为是误导众生的关系呢，他死了之后就堕入无间地狱了。这里呢，偷渡的最大过失呢，就是偷取佛法，贩卖如来，这两句在经度的。他的过失在哪里呢？就是误导众生。佛教是很重视你的知见的，我们学佛的人知见就是最重要，因为你的行为是来自你内心的判断，人生是一个抉择，你要这样做啊，抑或另外一种做法。如果你选择 A 做法和选择 B 的做法，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知见模糊的时候，那这个人就没有希望了。在佛法中你要注意，你学唯识你就知道了，所有的烦恼里面最大的烦恼、最大的过失是什么呢？ 各位知道吗？是愚痴。没有一个过失比这个愚痴更加严重。愚痴的人他做罪呢，他是无惭无愧的。我们从果报上可以看出因地。你看看，有些人他得到果报业障现前的时候，他就懂得去拜忏，努力去忏悔，一下子他的业障就消除，他的果报就不会坚固地出现。另外有些人呢，他业障一现前的时候，他呢怎样忏都没用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因为呢，这个人他因地的时候是无惭无愧，他是依止邪知邪见。如果无惭无愧的心所做的业呢，得到果报的时候，那个果报几乎呢就是一种定业不可转。我们大家今天明白这个道理，有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一时糊涂，亦都会造业的。但是明白道理的人，他就会产生一种自我反省的力量，他会有惭愧心。惭愧心在造业的时候，不理你是在方便的时候，或者是造业之前，或者是正在在造作这个业的时候，乃至是造了这个业之后，他的惭愧心都会不断地活动。那这个人造罪是什么情况呢？即是他造罪的时候，他是踩了刹车掣。这个车刹车掣踩落之后呢，虽然是会撞车，但是撞的力度就没那么强了。一个人如果他是无惭无愧地来造业的时候，就是等于你不踩刹车掣，他做的业呢是用全部精神体力在造业，得到果报的时候呢就很难忏悔改过了。我们来看看古代圣贤的教诲，有很多道理都跟佛教相同的。好像讲孔子的弟子子路，子路这个人呢是好勇过人，他是好勇猛。有一天呢，子路看到一个人跌了落河里面，他就快点将他救起来了。这个人的家人当然是很感激子路，就送一只牛给子路做报酬。子路这个人呢是很谦卑的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不用，不敢当啊，你们将牛拎回去啦，即是好像说救人是应该做的。孔子知道这件事之后呢，就非常之不高兴。子路这种行为啊，以后会很多人浸死在河里都没人救啊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子路他不受人的恩惠，就是考虑个人的小节。孔子看到的是大节，他看到的是一个社会的风气。因为古时候的人，他没有因果的思想来到约束这个世间行为，只是来自于想善佛恶而已。结果子路的善法呢是没有得到真正的想象，很多人就会因此而没有修善的动力。依照孔夫子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你应该接受呢就要接受，乃至接受了之后私底下你再送给其他人就好了。如果你不接受人家的东西，那大家修善的动力因此就没了。又举另外一个比例，有一次在祭祀当中是需要一只羊来当祭品的。那子贡看到这只羊要被杀，就觉得它很可怜，就为这只羊来求情了。孔子说，你爱其羊，我就爱其礼。孔子说，你看到是表面这只羊，我看到的是广大的社会风气。你看，我们 透过祭祀，第一使人家敬畏鬼神。我当时呢，孔子时代佛教呢还没有出世的，咁人哋凭乜嘢去断恶修善呢？因为烦恼习气好重嘅，咁大家呢都话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咁有呢个鬼神嘅思想呢，等我哋产生害怕，就唔敢做恶。所以呢个系需要透过祭祀呢嚟到形成呢种思想。第二个呢就系尊重祖先，我哋为咗唔好使祖先蒙羞，所以呢我哋就唔敢做恶业。所以祭祀的存在在当时的社会是维持一个人断恶修善的一种力量。总而言之，不理你是世间的圣贤或者出世间的圣贤，他们的重点就是培养知见，做善就成就安乐的果报，做恶就成就痛苦的果报。假设我们而误了无量众生，这样的过失当然是最重啦。等他产生错误的判断，比方说我做了恶业，我怕什么？我师父帮我加持一下就搞定了。如果这样呢，你就在害他啊，因为他刚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敢做太大的恶业，你每一次将他的业力挡了，等到他哪一天罪恶满盈的时候，你帮他挡都挡不住，那你就知道怕了。表面上是保护他，其实你保护他的时候就是害了他。一个善知识要能够让他明白道理，让这个人知道什么是善的因缘，什么是恶的因缘，使到他知道怎样去吹吉避凶，这个先是一个真正的善知识。就因为一个人颠倒说法，使令佛的说法功德，法的开智慧功德在人世间慢慢地消失了，他就误导了无量的众生，这个过失呢就很重了。所以说这些人就要堕无间地狱，这个就是佛陀的教诫。